你好，欢迎你每天听本书，我是孙潇。今天为你解读的是《文案创作完全手册》，副标题是《文案大师教你一步步写出销售力》。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36万字，我会用大概22分钟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，如何写出有吸引力、有说服力的文案。很多人觉得，文案创作啊，只是广告人或者媒体从业者的工作。那事实上呢，不管你写的是广告文案、求职简历还是年度总结，这些全都是文案创作。几乎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需要创作文案。怎样才能找出自己的独特卖点，写出具有吸引力的文案呢？今天要讲的这本《文案创作完全手册》就提供了很多方法和技巧。创作文案不是为了讨好用户，也不是为了写一篇优美的散文，文案的根本目的是销售。也许呢，你要推销一种商品，也许你是要组织一场活动，也许你只是希望别人接受你的某个观点，这些都算是一种销售。广告也好，活动也好，观点也好，都是你的产品，把你的产品销售出去才是文案创作的出发点。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·普莱是美国广告界的传奇写手，被誉为美国最顶尖的文案人。他与 IBM、福布斯、朗讯科技等多家知名公司有合作，出版过60多部著作，而且呢，还在纽约大学教授文案写作的课程。这本《文案创作完全手册》在美国畅销30多年，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之作。好了，那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的概况，那么下面呢，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。我要讲三点重要内容。第一个就是，什么是好的标题？如何写出有吸引力的标题？第二个就是，如何把自己的信息有效传达给别人？第三个就是，如何用文案说服别人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。什么是好的标题？如何写出有吸引力的标题？一个文案呢，是不是有吸引力，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它给读者的第一印象。这个第一印象可能是宣传册的封面，可能是一篇文章的第一段话。最常见的形式，第一印象的要素就是标题。我们很多人都订阅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微信公众号，各个公众号在推送五花八门的文章，那是什么让你点开其中一篇同时忽略另一篇呢？答案自然是标题。一个好的标题应该能做到四件事情：吸引注意，筛选受众，传达完整的信息，引导读者阅读内文。我们在拟定标题的时候，也要紧紧围绕这四个点，用最精炼的语言传达出最准确的信息。那怎么让标题引人注意呢？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突出你的信息对读者的价值。在这一点上，很多人有一个误区，觉得标题吧，要抓人眼球，要有噱头，于是呢，很多文章就成了标题党。事实上啊，看上去耸人听闻的噱头只会带来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，你可能会错过真正对文章感兴趣的人。所以说，你在写标题的时候，你要选出来对读者来说最有价值的特点，用清晰的语言呈现出来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说明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好处是什么，是击败蛀牙的牙膏，还是创作文案的方法。你也可以用创新这个概念来引人注意，突出自己的信息当中的独创性，告诉读者啊，某某汽车全新车型闪亮登场，或者颠覆性的学习方法，祝你考试通关等等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词，像是发现、问世、引进、终于，这些啊，都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，表明自己提供的是具有创新性的消息。说到写文案的固定词汇，还有很多词啊，都有很神奇的魔力，像是如何、为什么、简单、划算、最后机会、效果等等。事实证明啊，每当这些字眼出现的时候，都能够有效吸引读者的注意力。那你可能会说了，这些词没有什么新意啊，写出来的标题都太俗了。书里说，你不用担心这些，衡量文案是不是好的标准不是独创性，而是销售力。除了引人注意，标题呢还能够筛选受众，因为任何一个产品都不是面向所有人的，都有特定的用户群体。你的标题要帮助你找到合适的人，剔除无关的人。你比如说，如果你卖的是100万的汽车，那就不要说人人都应该有这么一辆车，而是应该瞄准具备相当经济实力的目标客户。你应该明确地说，你的车是品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豪华座驾。那如果说你推销的是一部英语学习方法， 那就要找准喜欢学习语言的那个群体。那你的标题呢，可以这么说：你的英语学习方法真的有效吗？标题呢，还要尽可能的传达完整的信息。广告教父大卫·奥格威曾经说过，80%的读者只看标题不看内容。那么在标题里传达出尽可能完整的信息就显得相当重要了。你应该在标题里面明确的说出来你的产品是什么，产品的功效是什么。如果你销售的是牙膏，你可以说：早晚刷牙，某某牙膏帮你抵御蛀牙。如果你宣传的是一种单词记忆法，你可以说：某某学习法，记单词不再发愁。那基本上呢，看到标题就能够让人对你的产品和功效了解的差不多。另外，既然有 80% 的人都只看标题，那么如果能在标题里加上你的品牌名称，一定要加进去。标题还有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引导读者阅读内文，这也是很多文案创作者花心思最多的地方。怎么才能引导读者继续读下去呢？关键就是引起他们的好奇心。激发好奇心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你可以在标题里面承诺一些奖赏或者有用的信息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向企业管理人员销售培训课程，那么你的文案标题啊，就可以这么说：美国主管有哪些中国主管没有的优点？作为一个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呢，就会想要知道啊，那美国主管到底有什么样的管理技巧呢？这种管理技巧啊，对于读者来说就是很有用的信息。你呢，也可以吊吊读者的胃口。比方说啊，你销售的可能是一种美容仪，那么你的文案标题啊，就可以是每天5分钟，效果堪比整容。那爱美的女性就会很好奇，说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样呢，就成功的吊起了读者的胃口。在这儿呢，我还要再重复一次，不要用跟自己无关的噱头来哗众取宠，标题里的信息要凸显产品的真实价值。那知道了什么是好的标题，那怎么才能写出好的标题呢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创作习惯，本书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创作方式。首先呢，他会问自己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的顾客是谁？第二个问题是，我的商品有什么重要特色？第三个问题，顾客为什么要买我的商品？也就是说，对于顾客来说，哪些商品属性是最重要的？作者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。如果你听到这么一个标题，为您处理硫酸，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无聊，没有创意。但是对于化学工程师来说，他天天都在考虑如何处理这种腐蚀性的物质。那么对于这个顾客群而言，这个标题就是清晰有效的，他就会阅读正文，看看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之道。在一一解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啊，标题中应该含有什么内容就很清楚了。那接下来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把你想突出的卖点用清晰、完整、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。你不需要套用某一个固定的模式，而是要基于你的卖点写出最能突出这个卖点的标题。在这里啊，也有一个小窍门，当你冥思苦想，就是想不出合适的标题的时候，你可以列一个清单，写出所有与你产品相关的词，然后呢，试着把这些词混搭在一起，组合成一个合适的标题。作者就曾经写过一个牙套的广告，他呢就罗列出啊跟这个产品有关的20几个词汇，像什么金属丝啊、革命性啊、服帖、弹性、发明、转弯、牙医等等。那基于这些词汇呢，他就构建出了几个不同的标题。最后选用的标题是：我们的牙套技术会转弯，以此来突出啊这款牙套金属丝柔软服帖的特性。那当然了，你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想不出标题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不要继续的再钻牛角尖了，你可以先去写正文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关于标题的想法会慢慢的浮现出来。好了，上面呢就是我们第一个重点，我们要通过标题啊做到四件事情：吸引注意、筛选受众、传达完整的信息、引导读者阅读内文。在标题的创作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目标受众突出产品对应的卖点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重点，如何把自己的信息有效地传达给别人。想要有效地传达信息，那你的文案呢就要做到逻辑清晰、简单易懂。这个要求呢看上去很容易，但是要做到啊却很难。本书作者呢基于自己丰富的文案创作经验，总结出了几个诀窍，可以帮助我们把信息清晰地传达给读者。最基本的一个诀窍就是读者优先，这个技巧呢也叫做以你为导向。也就是说，在文案中把读者称为你，文案中的所有内容 都以你为导向，我们要时刻地问自己，读者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文案中的专业术语读者能不能明白？我有没有向他们传达他们所关心的价值？这篇文案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说服力？那么怎么才能把以我为导向转变成以你为导向呢？作者举了这么一个例子，在以我为导向的文案里啊，关于图书的退换，他会这么写：取消订单，只需要将商品连同原包装退回，当我们收到并确认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时候，将通知会计部门取消发票。而在以你为导向的文案里啊，那这段话就要这么写了：如果你对我们的书不满意，只要退回来并撕掉发票就可以了，一毛钱也不欠我们，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交易吗？你注意到视角的转换了吗？对，这个就是以你为导向。接着，你要注意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排自己的文案，这个顺序很重要，直接影响了读者是不是能够领悟你想要传达的意思。那前面呢，我也说过了，应该在标题啊点出最具吸引力的卖点，然后在接下来的文案里呢，就要对这个卖点进行细节上的阐述。那如果说标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那么文案的第一段的重要性就排在第二位了。在文案的第一段里面呢，你要履行标题里面的承诺，开门见山的讲重点，讲讲标题里面的卖点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，否则读者刚从标题里面燃起的兴趣就会瞬间熄灭。在主要的卖点之后，你可以放入一些次要的卖点，对产品的功能点进行补充说明。在写作过程里面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写短的段落和短的句子，文案不是论文，长篇大论没有人愿意看，短的段落和短的句子有助于读者理解整体逻辑，捕捉关键信息。在这一点上，世界知名的品牌都是这么做的。你看保时捷的广告每个句子里平均有 10.6 个单词，杰克丹尼威士忌每个句子里面平均有 16.2 个单词，那我们的文案呢也是如此，要简洁利落。除了清晰的逻辑，我们还要做到一点，文案应该简单易懂。那文案的目的是沟通嘛，而不是让别人觉得你很了不起，所以说我们应该用简单的词汇，比如说顺序而不要说优先级，说瓶子而不要说容器，最好呢不要用术语，因为看文案的多数都不是专家，通篇的术语会让他们搞不清楚你要表达什么。除了词汇，句子要简单，你要删除所有多余的字、重复的形容词和主题无关的描述，确保你的文案清晰明确，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最准确的含义。写作界里有一本经典书叫做《风格的要素》，那本书里也说到，说能够维持作者注意力的唯一确定方式就是明确、清楚、具体的内容。好，那有了逻辑清晰、简明易懂的文字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文案的行文风格。最简单、最清晰的写作风格呢，就是让文字像讲话一样，这也叫对话式语调。如果说你写出来的文案轻松、容易阅读，那你就成了读者的朋友。写出对话式的文案，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写完文案浏览全文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够直接读出来，来判断自己的行文风格是不是自然的、对话式的。在对话式的文案的运用上， IBM 的广告堪称是经典之作。 IBM 在推销第一台个人电脑的时候，文案是这么写的：广大的信息世界正在等待你，但是要使用、研究、享受这个世界，甚至要从中获利，你得先走进来。那同样这个意思，如果说用专业术语来表达，可能就是这样的：现在数千笔资料可以由个人取得，这些数据库提供有关商业、教育和休闲活动的信息。你没有听出这个差别？对话式的文案呢，可能更有人情味，听起来啊，就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。那好了，上面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，我们的文案要逻辑清晰、简明易懂，有效的传达信息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重点，如何用文案说服别人。我在前面呢反复提到一个词，叫卖点，对吧？那先找准卖点，然后围绕卖点来写文案，就很容易让别人信服。但是找到卖点啊，也是最困扰文案创作者的一个难点。就怎么找这个卖点呢？你呢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做。首先，我们要找到产品的功效而不是特色。所谓的功效呢，就是你的读者能从你的产品里得到什么好处，强调的是产品能够为消费者做什么。而特色呢，就是对产品属性的一个客观描述。咱们举个例子啊，共享单车这个产品的特色呢，是在地铁站、写字楼周边都有大量投放，可以用手机 APP 来开锁， 而产品功效呢，是提升人们的出行效率，节约路上的时间，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那我怎么去挖掘产品的功效呢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拿一张纸，在中间呢画一条竖线，左边的这一栏是产品特色，右边的这一栏呢是产品功效。你先在左边啊列出来你发现的所有特色，然后根据这些特色在右边这一栏里对应的列出来啊，这个特色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功效。这呢也是找卖点的一项基础工作。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吧，我们说一支铅笔是明黄色的，这个是特色，对吧？我们说铅笔的颜色明亮又吸引人，在铅笔盒或者抽屉里特别显眼，哎，这个就是功效。那我们说这支铅笔是六边形的，这是特色，这支铅笔不容易从桌面上滑落，那这个就是功效了。这样根据产品的特色一个一个的找到对应的功效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功效清单。有了功效的清单呢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对所有的这些功效进行必要的取舍，锁定对读者最有吸引力的一项特色，并且在标题里面把这个特色体现出来。有些人写文案呢喜欢卖关子，他把最重要的信息啊放在最后再说，其实这个呢是大错特错了。如果没有在一开始就说明产品最吸引人的好处，读者可能连标题啊都懒得看完。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标题的作用啊也是相互呼应的。在标题里面点明了最重要的特色之后，我们就要为读者指出他们为什么需要我们的产品，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能够帮助读者解决什么问题。你比如说共享单车解决的是最后一公里的通勤问题，含氟牙膏解决的是蛀牙问题，有的培训课程呢解决的是管理技巧不足的问题。一旦说读者意识到这个需求，那接下来你就要马上指出你的产品能够满足这个需求，解决这个问题。最后一公里的路程让你一想到上班就头疼吗？共享单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蛀牙让你不能痛快地享受美食吗？那含氟牙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作为管理者，你会面临重重难题吗？好，那我们的培训课程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当然光说自己可以满足需求还不够，你得证明你的满足让读者信服。也就是说有了论点你还得有论据来支撑。你呢可以基于我们挖掘出来的产品功效进行详细的论证，如果说你有实际应用的案例，那么会更有说服力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还可以和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比较，或者是引入使用者的亲身感受。你看我们经常看到的洗衣粉的广告用的就是这个技巧。在广告里面你会看到呢，一位家庭主妇像聊家常一样向你推荐某一个品牌的洗衣粉。另外呢，读者呢还会被经营者本身的可靠度吸引，像是公司员工的人数、年度销售业绩、持续经营的时间，你像这些指标啊都能够让读者更加信赖你的产品。最后呢，你应该要求读者去购买。我们在开头讲到文案的根本目的是销售，所以说在你文案的最后啊，你要清楚地告诉读者怎么样才能买到你的产品。如果说你销售的是实体商品，那么就要说明怎么购买，实体店的地址在哪儿，网店的网址是什么。那如果说你宣传的是一个旅游景点，那么你要附上这个景点的交通指引和简略的地图。如果你的文案并不是直接销售某一样产品的时候，那么你也要告诉读者啊，接下来他该怎么做，是关注你的后续产品，还是有机会参与你组织的推广活动。那通过以上的这些步骤，我们就可以从产品的功效出发，把卖点逐步展现出来。然而呢，很多人在撰写文案的时候啊，都会面临一个难题，具备真正独特卖点的产品并不多，大部分的产品都差不多。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定义产品的独特性呢？对于这个问题啊，书里也给出了答案。产品的独特性啊，可以来自于强势品牌，那可口可乐就是个例子。汽水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并不明显，但是可口可乐呢就树立了自己强势品牌形象，它呢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成本，在平面媒体、电视媒体各个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覆盖，让人想喝可乐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可口可乐，树立了自己强势品牌形象。那但是这么做的难度就在于你得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势品牌是砸钱砸出来的。当然资金雄厚的大企业是少数，那么如果不能够在这个品牌推广上花太多钱该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些方法，你比如说找到其他人没有特别提到的特色，也就是说竞争对手也具有同样的特点，但是呢他没有特别拿出来说。你比如说包着糖衣的巧克力豆他都不会在手里融化，对吧？但是 MM 豆呢就说 自己只溶在口不溶在手，那么这个呢就成了它的卖点，其他巧克力就没办法说自己的产品也只溶在口也不溶在手了，是吧？另外呢，你还可以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表现产品的功效。有一个对讲机的广告，就是两个人站在大峡谷的两侧用对讲机通话。其实大多数的对讲机呢都可以实现这个距离之内的通话，但是用这种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就会显得独树一帜。那除了产品本身的功效啊，还可以在产品名称或者包装上做文章。你比如说某一个品牌的巧克力设计成了鸡蛋的形状，打开之后呢，一半是巧克力，另一半是玩具。这些产品啊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呢由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包装就有了独特的卖点。或者说你的产品只是名称很特别，这个名称就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，树立起一个品牌形象。那么呢，在你的文案里面也可以突出这个创造出来的特色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给自己的产品赋予一种个性。你比如说纯净水这种没有太大特色的商品，你就可以用文案给它塑造出一种个性，让这个牌子的水啊给人留下高品质的贵族水的印象。那或者说同样是袋泡茶，你的袋泡茶呢就可以拥有一种温暖清新的个性，这就相当于赋予你的商品一种性格，通过这种并不真实存在的性格打造自己的卖点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就能用卖点有效地打动你的用户，那你的文案也就相当的有说服力了。以上呢就是这本书《文案创作完全手册》的精华内容了。那给您总结一下，首先呢我们说到了吸引人注意的标题应该做到四件事情：吸引注意、筛选受众、传达完整的信息、引导读者阅读内文。在标题的创作过程里面呢，要紧紧围绕自己的目标受众，强调对应的卖点。接着我们讲到了要让你的文案逻辑清晰、简明易懂，把自己的信息传达给别人。最后我们呢介绍了基于产品的功效来挖掘产品卖点的步骤。在产品特色不明确的情况下，我们呢可以通过找到不为人知的特点，通过戏剧化的表现方式，通过独特的名称或者包装，以及赋予产品个性等不同的方式形成卖点，让自己的文案具有说服力。其实所有这些方式方法都是本着同一个大原则，就是要以销售为目的，以客户为主导，以产品为基础。那希望我们介绍的这些方法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。这是2017年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的第206本书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。